欢迎来到歪丽丝梦游仙境，我是歪歪。今天柴郡猫树洞的单元想要跟大家聊的主题是三分钟热度。会有这个想法呢，其实是因为上个礼拜我搭捷运的时候听到了一对母子之间的对话。这个小朋友他非常的想要学直排轮，所以他就一直吵他的妈妈，想要他的妈妈让他去上学校的课后辅导，然后买一双直排轮鞋给他。不过这个妈妈的态度非常的不耐烦，然后拒绝这个小朋友。他就跟这个小朋友说，你每次都这样，你都三分钟热度，你一下想学这个，一下想学那个，然后你都学不久， b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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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lah， 就开始说教。听到这对母子的对话，其实我觉得心有戚戚焉。我不是说我小时候也很常这样吵我爸妈让我学才艺，而是对于三分钟热度这句话，其实我内心有过非常多的挣扎跟纠结，所以今天就想跟大家聊聊这个主题。那我们先从社会主流的普世价值开始谈起好了。觉得现今社会的普世价值其实非常推崇像是职人啊，或是匠心精神这样子，把一件事情做到好、做到满、做到完美的态度。像是我们很常看到新闻媒体会报道百年老店，譬如说烘焙行好了，这个老师傅他就一辈子在钻研怎么烤出一颗完美的蛋糕，从面糊的制作，然后模具的讲究，到最后火候的控制，然后出炉的保存，最后让客人可以吃到一个口感跟味觉都非常满分的蛋糕。当然我不是说这样子的精神不值得推崇或者是不值得尊敬，但是一样米养百样人嘛，总是会有人他是没有办法一直都做同一件事情的，而我就是这样子的人。可是我们会对于这样子的人有一些比较贬义的形容，比如说样样通样样松，这样子充满负面评价的词语。但是其实我觉得以我自己本身来说，我其实大学毕业之后就开始工作了，虽然我都是在法律这个行业，可是其实我换过非常非常多工作。我大学毕业考上律师之后，我就进了事务所，可是我在事务所没有待很久，一年吧我记得，就觉得太无聊了，我不喜欢这么沉闷的工作环境，我就萌生了想要换工作的想法。但是那个时候也不太知道自己的兴趣或者是热情在哪里，所以那个时候换工作当然就是钱多的地方我就去。后来我就换到了金融业，因为那个时候金融业的起薪是比较高的。但我进了金融业之后其实也蛮痛苦的，因为金融业它是一个高度监管的行业，所以主管机关对于金融从业人员会有多如牛毛的各种函释啊、命令啊、规则，反正他们每天都在发公文，然后有一堆事项要你遵守。如果待过金融业的听众朋友们应该都知道，金融业是非常需要守规矩、听话，甚至我们每天早上还要做早操。我在金融业待了两年多，就觉得我好像不是很适合这个环境，于是我又开始想要换工作了。但是那个时候我还是对于自己适合什么样子的工作没有一点想法，就仗着自己还年轻，然后找工作的运气也还不错，所以我就毅然决然又换了工作。在我找到第三份工作之前，其实我还待过几间事务所，那个真的都非常非常短，可能两个月三个月，就是都会有我不喜欢的地方，然后我就换了。第三份工作我又回到了事务所，在事务所呢待了一年多，但是因为事务所的工作量本身就比较大，我非常常要加班，我就开始觉得不想过这种生活。当时想到我一直有个出国念书的梦想，所以我就决定，好，等我存了一些钱之后，我要出国去念书。可是因为在事务所的工作太忙了，我可能没有时间补托福或者是准备申请学校需要用的东西，所以我又换工作了，我又回到了金融业。我在金融业也是待了两年多，然后我就出国去念书了。其实我现在这样讲起来我还是觉得有一点心虚，因为其实我工作的薪水一直都还不错，但是我一直都没有办法在同一个地方累积我的经验跟年资， 以至于我出国回来的时候呢，我觉得我的履历实在是太不好看了，再加上那个时候又碰到疫情，其实找工作不是很容易，于是我就决定自己开业。因为律师其实开业的门槛蛮低的，只要有个办公室可以工作，然后有个地方可以固定收发法院的来文，就可以自己开始执业了。所以我大概三四年前我就决定自己出来接案。在这个过程呢，其实我内心是充满了对自我的怀疑跟挣扎的。因为我来自一个比较传统的家庭，我爸爸他是一份工作做了40年到退休的人，对他来说工作就是稳定就好，他一直都不能理解为什么我的工作会换来换去的。对他来说工作就是工作，我出国念书花了那么多钱回来也还是要找工作，那我本来就有工作，为什么不就继续做就好。这是我爸爸曾经跟我说过的话。因为我的爸妈都是这种非常固定的生活模式的人，所以他们会让我觉得安定的生活、安稳的生活才是正常的。因此我一直换工作，其实一开始他们是非常不能谅解的，到最后我甚至想换工作我也不会跟他们说，就是我自己决定了我就换，然后我可能换了半年之后我才跟我爸妈说，哦，我现在在哪里工作。我不太愿意去面对内心跟这个问题的冲突，我也不愿意面对因为这个冲突带来我跟父母之间的隔阂。不过这个问题在我自己职业之后其实渐渐有了改变。我自己职业以来，因为刚开始开业的时候案子没有这么多，那我的朋友们其实都上班的上班，然后忙碌的忙碌，他们也没有什么时间可以陪我，所以我有很长一段时间是必须跟自己相处的。我的内心既然有一个这么大的过不去的坎，所以我有很长很长一段时间都是处于自我怀疑的状态，甚至我是没有办法好好休息的。因为自由业者其实最珍贵的就是我们没有日常固定的 routine， 我们也不需要在大家上班的时间就真的在上班，但是我会因为别人都在上班可是我没有在上班这件事情感到非常非常的焦虑。但问题是其实我那个时候就是没有事情要做，但是我会这么焦虑有一个原因，就是我觉得这个生活不稳定。那生活为什么一定要稳定呢？这个就是从我父母那里从小到大给我灌输的观念。我不是说在怪他们给我这个观念，因为他们的成长过程就是造就了他们会有那个想法。但是当我发现我想要的跟我父母给我的东西不一样的时候，那个内心的天人交战是每天每天都会让我精疲力竭的。不过经过了很长一段时间，其实这件事情我已经慢慢释怀了，我就是可以接受自己是一个自由业者，我会有很忙的时候也会有很闲的时候，只是跟一般人的时间不一样。我本来会因为自己没有办法在7点起床觉得自己非常的废，但是问题是我本来就不需要7点起床啊，我睡到9点再起床其实我也还是可以有很足够的时间工作。就是从这个生活中的点点滴滴慢慢去认识自己，我才真正的从觉得自己不稳定这件事情的罪恶感中脱离出来。我现在其实比较学会不要用别人的眼光看自己，这个别人不论是陌生人、我的爸妈、我的朋友或是我的同事任何一个人。因为我其实发现以前我会自己对自己说，现在是上班时间，我人就应该要在事务所，即使我今天也许没有事情需要进事务所，我也还是会逼自己进去。但是其实这对于自己来说都是一种能量上的损耗，因为我本来就是喜欢自由的人。这也是为什么我跌跌撞撞之后还是选择自己开业。而且我自己开业目前到现在已经3-4年了，在我过去10几年的工作经验里面，没有一份工作是超过3年的。如果不是不断的尝试不断的换工作，我根本不会知道原来最适合我的是自由业。在过去这3-4年认识自己的过程中，我学会了观察自己有多常在自我批判之后，我就发现那些自我批判的念头其实它每次一冒出来就会在我身上加一圈线， 然后下次再冒出来，又在我身上加一圈线，它就像丝线这样子缠缠绕绕的把我绑得很紧。可是其实这一切都是我自己想出来的。不过对我来说，不要自我批判本来就不是容易的事情，我也还在学习的过程中。我最近是学会告诉自己，改变对我来说越来越容易了。其实常常看着镜子，然后对镜子里的自己说出这些鼓励正向的话蛮有用的。我后来对于自己的选择都比较愿意相信，然后支持自己，比较不会有一些批评的声音出现。这个改变其实也陪伴我探索很多我自己的兴趣，譬如说我在自己职业的这三四年间培养了烘焙的兴趣。我一开始其实也会非常担心我自己是不是三分钟热度，我会不会想学什么一下又不学了，因为我过去的经验就是带给我自己这种刻板印象。不过当我开始做自己内在的功课的时候，我反而开始跟自己说，反正我就去试试看，也许我真的会喜欢。然后我就开始买一些烘焙的器具啊、材料啊，结果我其实是很喜欢的。如果当时我因为害怕自己又三分钟热度而放弃了的话，我现在就少了一项很大很大的乐趣了。我想要说的是，从这种对于三分钟热度的刻板印象里面跳脱出来，然后让自己改变，让自己放手，等于是找到那个缠绕自己的线头，然后抽丝剥茧的松开捆绑自己的绳结，那个感觉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美好，希望可以分享给大家。另外我其实也发现，其实只要感到自己是想要改变的，不需要知道怎么做，很神奇的是潜意识就会带着你找到合适的道路。譬如说我后来因为对身心灵有兴趣，所以我去上了催眠课，然后我也认识了一些充满了爱与包容的朋友，包括我现在开了自己的 podcast， 然后也逐渐在尝试一些工作坊或者是课程活动，还有各式各样有趣好玩的事情我都想要试试看。我再也不会害怕自己是不是三分钟热度而不愿意迈开第一步。这些其实都不是我当时想要改变的时候就可以想象到的道路。这个事情告诉我们，人的每个思想跟语言都是有力量的，都会获得回应。所以如果你想要改变，你想要跳脱束缚自己的枷锁的话，其实你只要有这个意图，然后够坚定，生命就会带你找到方向。那我们回来说三分钟热度这个话题好了，我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是，人都会有对于生活、对于工作觉得一成不变、觉得倦怠、觉得厌烦的时候。当你如果不愿意循环往复的在日常生活的压力里的话，请你要允许自己多方的去尝试，你要选择做自己喜欢做的、做自己想做的、有热情的事。我曾经试过一个方法，我自己觉得还蛮有用的。当我觉得没有什么方向，我不知道自己想做什么的时候，我会让自己找到想做的事情才起床。就是我每天早上醒来，我一定要想到一件事情是会让我从床上跳起来的，我才会起床。当然一开始想到今天可以去吃大餐，今天可以去吃下午茶，我就会跳起来，或者是今天可以去看一部电影，我就会跳起来。刚开始一定都是这种比较外在的事情可以诱发我想要起床的动力，但是一两个礼拜之后就会发现，诶，其实这件事情好像没有办法引起我的兴趣了。从这个过程中，其实你就可以慢慢的找到什么事情是永远可以让你想到了就起床的。现在支撑我每天跳起床的事情是运动。我现在只要早上有一段安静的时间，不被打扰的时光，可以让我流流汗，舒展一下身体，我就觉得非常的幸福。其实也是因为这样子不断不断的勇敢去尝试对于各种事情的探索，也让我接触了身心灵，然后去上了催眠课。我觉得这一切都是环环相扣的，就是生命有点像一个圆，怎么样都会回归到自身，到最后你会发现所有事情都是接在一起的，然后就不断的滚动滚动，带着你向前继续过日子。不过我说的找到想做的事情才起床，可能很多人会觉得这是在逃避现实生活，但我说的不是这种心态。什么意思呢？假设你今天起床 觉得想要看一整天的电视，那你就去看。可是看电视的时候，不要一边看电视一边转台一边滑手机，因为你没有真的在看电视。这个表示什么？你其实没有真心想看电视。你去这样想，就会发现其实人真心想要做的事情并没有这么多。我要你找的是真心想做的事情，不是打发时间的事情。那这个每个人定义不同，感受不同，所以其中的界限是你自己要去花时间寻找，然后划定清楚拿捏，为自己坚持下去的。最后，我觉得我们都应该要停止妖魔化三分钟热度，因为三分钟热度真的不是什么负面的人格特质，尤其是在培养自己的兴趣的时候，三分钟热度才是最适合的，因为一定是多尝试才有空间，才有机会去开发自己的潜能。譬如说，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过九份，九份有一间咖啡厅就是以钉画闻名的，就是用钉子去作画。那钉画的创作人叫胡达华，他本身其实是从事汽车五金贸易进口的行业的，他根本从来都没有受过正统的美术教育，他也是无意间开始尝试使用废弃的铁铝罐作为创作的材料，然后结合了他思念九份的情绪，才用这些材料刻画出家乡的样貌。最后他甚至在九份拥有了一间咖啡厅可以作为他的展示空间。如果他没有这种尝试的精神的话，就不会有这些事情发生啦。好，今天的分享大概就到这边，那我总结一下三个重点好了。第一个是希望听众朋友们要常常观察自己的想法与自己常常对自己说的话，因为有的时候这些批判是稍纵即逝的，你必须要养成常常观察自己的习惯，才会越来越敏锐。第二个是你要找出自己认为最重要最值得追求的核心价值，比如说我在自己职业的这个过程里面发现我其实是非常非常重视自由的，所以我的职业规划还有我的生活计划也都会环绕着自由这个重点来发展。透过第一点观察自己的想法与自己常常对自己说的话，你也可以找到自己的核心价值。第三点就是无所畏惧。美国有个歌手叫 Ava Max， 他有一首歌的歌名是 So Am I，我非常喜欢那首歌，里面有一句歌词就是 It's okay to be different。 我觉得也许我们生来就有一些特质是不符合社会主流价值的，那又如何呢？就像我就不是一个可以在一个领域或是一个行业专注专精从一而终的人，那又如何呢？我终究也会找到属于自己的道路啊。那今天的柴郡猫树洞就分享到这边啦，我们下次再聊，拜拜。喜欢我的分享，欢迎你订阅歪丽丝梦游仙境并留下五星好评。喜欢我的话，可以到 Instagram 搜寻歪丽丝梦游仙境，追踪我并跟我互动哦。那么我们下次的午睡时光再见啦。